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周五的早上，现在是美西的9:14，美东已经是中午的12:14。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北美联播网的热点大家谈，我是子涵。
我是肖恩，听众朋友们中午好。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中期选举。虽然是过了一周多了，但是像佛罗里达州是重新计票，这个结果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哈，小恩。
对啊，这个中期选举呢已经结束了10天，但是佛罗里达州的两个选举呢仍然是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个是佛罗里达州长的选举，那另外一个是佛罗里达联邦参议员的选举。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州长的选举。Ron DeSantis 和民主党人Andrew Gillum 之间的这个征战哈，那星期四晚上有一个结果呢，就是因为从上周开始就有了一个机器重新计票，那昨天晚上有了一个结果出来，那结果呢 DeSantis 仍然是保持了比较大的一个领先的优势，他比 Andrew Gillum 领先了33,600票，那从这个结果来说就不会自动要求一个人工计票，所以基本上 Ron DeSantis 是可以说是已经胜选了。但是呢，略微有一点点变数的是 ，Andrew Gillum 还没有认输，还没有公开认输，他还在强调说要每一个合法的选票都要重新就是手工统计，他还在做最后的可以说是一点挣扎吧。那另外呢，联邦参议员的选举比较玄乎一些。那共和党的这个现任州长Rick Scott， 那 Rick Scott 呢，他是竞选联邦这个参议员，对吧？那跟那个目前的这个现任的民主党的参议员 Bill Nielsen 在竞选这个佛罗里达的联邦参议员的席位。那他呢，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领先13,000票，但是因为票数不够，那所以呢，现在是需要手动计票，这是由佛罗里达的这个州务卿决定的，要进行州议就是自动的，就是人工的计票，那是要到这个星期天11月18日为止，要必须把这个手动计票给完成，所以这个仍然是一个比较悬的一个结果，它只领先0.15%，那这个 margin 是相当小的，所以这件事情仍然在佛罗里达呢可以说是一个全国关注的焦点。
本来是昨天下午是一个 deadline 啊，重新计票的结果应该出来，但是呢，重新计票的这个民主党人呢，他们是说这个机器还是比较老旧哈，没有办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但是共和党人这边觉得呢，就是法律就是法律，我们的这个规定要求你要在 deadline 之前完成，如果不完成的话，按照佛州的要求，应该是说不能完成的时候。对不起，那个时候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现在双方也还是存在着一个争议。
对，他其实也是因为双方都有大批的就资深的律师在那边投入了这场战争之中，所以呢总有说法出来那像那个 Broward County 那个 Brenda Snipes就是他们就负责选票的这个人，过去虽然有很多这个选举方面的劣迹和他的不称职的这种各种表现，但是他仍然是负责这件事情。那你提到昨天这个 deadline， 他所负责的这个 Broward County 仍然比这个佛罗里达州规定的这个时间期限晚了2分钟才把结果出来，所以他的这个结果实际上仍然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又等于是增加了变数，所以不得不依赖这个全面人工计票，那至少要有5万多张票需要人工计票才能看到最后的结果。
好，那到周日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最终的人工计票之后的结果是不是就能出来了，
希望不要再有变化了。
好，那再来看一下加州哈，加州的大火呢也是非常的揪心，现在也是烧的是越来越糟啊。北加州的这个大火，那川普总统呢昨天已经是表示说了他周六的时候呢会来到北加州受灾的这个地方来做一个视察和受灾的人见面。那现在最新的一些情况呢，北加州的 Campfire 是在 Butte 县旧金山往北大概180 miles 的地方，死亡的人数呢最新数据是上升到了63个人，那其中53个人的身份已经是被证实了，另外还有10个人还在辨别他们的身份。那再加上南加州的大火呢，也是造成3个人死亡，所以现在南北加州大火造成的总共的死亡人数是66个人。 那北加州的 Camp Fair 它的失踪的人数呢，现在爆出也是631人，所以不知道这些失踪的人当中啊，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预计也是还会有更多的死亡的数据会在上升。那现在呢 ，Camp Fire 是燃烧了141,000英亩，受控的面积只有40%。被烧毁的住宅呢是达到了9700栋，总共呢被烧毁的建筑物是达到了将近12000栋。那不管是从死亡的人数，还有被烧毁的房屋的数量，现在这个 Camp Fire 呢都已经是创造了加州火灾损失的一个新的记录。那之前我们也谈到说，在从八号这个大火燃烧起来之后，那边的一个天堂镇啊，叫做 Paradise 的一个小镇，已经是27000人的一个小镇被烧成了平地。那第二重灾区呢，是附近的另外一个小镇啊，叫做 Magalia， 那里面呢也有11000的人口，和天堂小镇一样呢，大部分也是退休的老人。那现在也是被火烧毁的这个损毁的状况非常的惨重。那当地的救援人员呢，一方面是给当地的居民来提供食物和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增加了去寻找死亡者的这个工作人员的人数。现在是461个人呢，都是在去寻找死难的人和失踪的人。另外呢，还有20多头警犬也是在帮助寻找尸体。那现在向子涵所在的
规模相当大哈，这个非常惨烈。
是，那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 studio 外面，我是在旧金山哈，外面的空气质量是非常的差。其实这里如果开车到北边的 Camp Fire 还是需要3个小时的样子，但是呢，这个火大火产生的烟哈，已经是被吹到这里，这一周以来哈，外面的空气呢，基本上都像北京的雾霾那样的严重。
嗯，所以子涵今天一直在咳嗽是吧？
嗯，希望不是受到这个影响哈。那像早上我们的同事过来的时候呢，也是说外面如果你的鼻子是敏感的那种的话，你的鼻子会觉得非常的呛，基本上是空气你能看到是像雾状的，根本就是看不到平时像旧金山那样的晴天。那现在呢，官方发布的这个空气预警呢，也是从红色变为了紫色，也就是说更糟糕。这样的空气质量呢，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呼吸道。那像今天一些学校，像是在旧金山，像是在东湾、阿拉米达，还有北部的马润县哈，都是停课了，因为空气质量是太差了。那南湾呢，像是硅谷所在的这个 Santa Clara， 它的一些学校还是开课，但是呢，户外活动也都是取消了。那如果不巧您现在是在旧金山旅游的话呢，旧金山的 cable car 哈、已经是停运了，就是这个有线的有轨的这个车，很有名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方式哈、现在也已经是不运作了。那出门呢，基本上可以看到街上大部分人是戴口罩的，从一开始只是少量的人戴口罩，到现在是黑色的、白色的各种各样的口罩，看大家都在戴。那昨天呢，我也有去我们这个 studio 楼下的 CVS 这个连锁店买东西哈。那当时也看到有其他的人就是问这个店员还有没有口罩卖了，那店员也是告诉他很不幸哈，已经是卖光了。
光了，嗯
嗯。对，
那看来子涵你也得给自己备一个口罩了。
嗯，对，我想从
不知不觉可能会成为受害者了，对，
是可以从网上再看一看啊，还有没有机会给网购一些口罩出来。那不过也有稍微好一点的消息呢，是预计要下周加州这边呢各个地方可能会降雨，特别是预计在感恩节之后的这个周五呢会有暴风雨哈，湾区可能会有1英寸的雨量。那像是在北边的这个 Camp Fire 地区呢，可能下雨的量会更多。那在南加州呢，预计也会有0.5英寸的雨量，那都会有助于灭火和改变空气的质量。那在南加的这个状况呢稍好一些，南加的两场大火，一场是 The Hill Fire， 现在燃烧到4500英亩，但是它基本上都受控了，99%受控。那另外一场 Woodsy Fire 呢，也是很多像好莱坞的名人哈、他们的家也是在那个地方，现在呢是受控面积是上升到62%，面积达到了98000英亩。那加州州长布朗呢，他也和川普总统是通过电话了，川普也是承诺哈、给这里的灾民来提供援助。那这个星期六呢，川普总统过来以后，他是任期内第二次来加州哈、他具体的一些行程安排会是怎么样的，我们会再关注，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些细节出来。
好，那希望子涵还有我们这个西安的同事们要多多爱护身体啊，这段时间这个烟雾啊空气啊质量都不好。
嗯，是，谢谢肖恩，也希望这个听众朋友都就是多保重吧。好，
好，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三11月14日在国会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所公布的一个最新的报告。那这份报告中提到了呢，美国呢现在正在逐渐丧失一些军事的优势，美国国家的安全面临危机，有可能在未来呢针对中国或者俄罗斯的威胁呢会处于一种劣势的状态。那这份报告呢主要是谈到了，因为美国在2011年有一个国防预算的裁减法案，那当时这个法案实施以后呢，美国军方的这个预算就下降，那同时呢也使得军方损失了将近10000多份这个defense contract 就是国防合同，就有很多国防合同的这些商家他们就不再跟国防这个国防部进行这种军工方面的开发。那这个是后效应就带来了。那这份报告中也特别强调美国这个国防工业的 innovation base 就是创新的这种基地各方面的这种能力也带来了一些损失那正好呢在2011年之后呢中国和俄罗斯在军事方面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而且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开发一些新的武器、新的科技，包括激光武器还有防止进入，还有就是 anti-access 这方面的这些技术也都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而正好美国又是属于这个军事预算削减的这个期间，所以使得美国整个国防就是这个能力在过去几年里面有一个下降。所以呢这份报告就特别提出来希望美国的国会能够跟国防部达成一致，能够在今后的几年里面一直到2024年之前，希望每年都能够在通胀率的基础上再增加3%到5%的国防预算。所以子涵你也知道现在美国的这个预算已经达到了7000亿，如果再增加3%到5%，那就是就是相当于可以有300多亿到500多亿这样子一个规模的增长，所以这个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增幅。如果能够国会通过这样的法案的话呢，当然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防一方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强心剂吧。
嗯，是，但是中期选举之后呢，这个国会的众院啊，现在是被民主党掌控。不知道如果说川普总统这边提出更多的这个国防预算的话，下一步是不是能够在国会获得通过？
对，这方面是比较有难度特别是川普总统现在也在聚焦于就是要在这个新的预算中把修建边境墙这个项目列在其中，那这本身又是一个大的投资，那国防方面再增加呢，当然对于国会来说会面临很大的压力。但是这份报告我觉得也值得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因为它描述了一些美军在各方面所面临的一些挑战特别是美国在全球方面要应对多方面的挑战，中国、俄罗斯、伊朗还有北韩还有恐怖主义就是比如说在印太地区吧，如果就是美国跟中国方面因为台湾的问题起了冲突起了战争的话，他这份报告中也提到有可能美国同时要面临来自恐怖主义、伊朗那还有中国方面的就是甚至俄罗斯在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影响，就是等于同时要面对多方面的力量来进行对抗所以美国如果这个跟中国有一战的话，他这份报告中甚至预测美国在短期内就是很短时间内赢得战争是很有难度的，很可能会变成一种持久战。所以在这份报告中他是把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局面描述出来，那包括美国在这个太空方面还有网络战网络空间这方面所面临的现在的就是没有一个绝对的优势中国和俄罗斯方面他们在这方面就是投入的资源非常大，发展非常快，所以给美国带来一个多方面的威胁，所以这份报告等于是给了一个全面的提醒。
嗯，是。那最近的副总统彭斯也是发表过关于这个就是类似中下一步走向的一些分析，一些就是报告出来。那现在呢，彭斯副总统他也是在亚洲访问，明天呢17号他会在 APEC 峰会上，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会在 APEC 峰会上，那双方会不会有交锋呢？还是说不会见面？现在外界也是非常的关注。
对，彭斯 副总统他的立场还是比较强硬的，而且啊，在去这个参加亚太峰会的路上，他这个空军二号还专门从这个南海这个有争议的领空飞过，相当于是宣示一个飞行的自由权，所以这方面可以说是他通过他的行动已经表态了。
嗯，是的。好，那最后的时间我们来放松一下啊，因为马上就是周末了，那下周呢也是要过节了，是感恩节了，那现在可以说是节日之前最后一个周末，肖恩对过这个节有什么打算吗？
这个节日里面我准备出国旅行，度度假。
哇，这么好。我想可能对于多数人来说哈，出国旅游真的是很奢侈哈，大多数人可能就是按照传统哈，抓紧这个机会去买一些打折的商品。那像你们家会，你会去购物吗？还都是你太太来负责这些东西？
以往的话，我们虽然知道这个黑色星期五是抢购的好时间，但是我们是稍微 lay back 一点的人，所以一般来说就是不会去一大早去挤，也许可能周五下午啊或者什么时候去看看还有什么剩下的。
嗯，对，周五下午，对，也是个不错的策略哈，因为一开门的时候实在是太挤了，真的是很头疼哈。那这里子涵也想提醒您一下，其实有一些商品呢不一定是周五那天买是最划算的。那我们可以先稍微简单回顾一下哪些东西周五买划算，哪一些其实那个时候并不一定最划算。那如果您想在这个感恩节的 Black Friday 去大采购的话呢，像一些苹果的产品啊，在像 Best Buy 还有 Target 还有 Walmart 这样的地方呢，一般啊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打折，特别是上一款已经是旧一款的呢，通常打折会比较多，而且呢有可能会送这个礼品卡。那今年呢也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像是苹果手表呀、 iPad 呀、 iPhone 啊，还包括苹果电视。那说到电视呢，像电视这样的产品基本上是每一年打折的时候，你如果去这个购物中心都会看到有人的购物车上推着这个大屏幕的电视哈，像在
而且屏幕越来越大，每年都在升级。
嗯，没错。那2017年的时候，像这个65英寸的三星的大电视 Walmart 就才卖300块，
不得了，降价非常大。
是49英寸的也是才160块。所以呢，如果您想买像电视啊，然后像平板电脑啊、手机这样的电子产品，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再有呢，就是像家电，像是洗衣机、烘干机、冰箱，还有厨房里用的其他的一些家具呢，都可以在这个时候 Black Friday 的时候是个打折很大的时候哈。那什么东西可能在 Black Friday 并不是最划算去买的时候呢？比如说像一些玩具，如果有小孩子的话，您可能就是已经摸着这个规律了哈。玩具呢可能会在圣诞节之前买是最划算的，那个时候打折可能会更多。那像床上用品呢？
对，床上用品或者是家具，其实另外一种做法也可以是在这个圣诞节之后，就是如果你不是急着要在圣诞节之前送出礼物，只是家用的话，你甚至可以考虑在圣诞节之后购买，那会有很大的降价。
嗯，没错，看来肖恩在这方面还是蛮有经验哈。通常一月份的时候，
都是英国来的人吗？
对，一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 white sale， 它的打折呢可能就是有70%这么高。那还有像一些服装啊，一些外套呢，如果您现在不着急买的话，像一些女生如果不着急一定要现在去买新的外套的话，可以等到春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外套大打折的时候。那像牛仔裤呢，通常10月份的打折会更大，现在已经是过了哈打折最大的时候。好，那最后也提醒您，如果是想网购的话，那像现在很多网上卖的商品呢也都有打折。网购的话，用这个手机或者比如说用您的平板电脑付款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 WiFi， 如果您用的是公共的 WiFi 呢，提醒您哈，并不是一个很安全的方式，有可能您的这个个人的信用卡的信息有可能会泄露出去，所以这里也是做一个提醒。
对，如果是那样情况，在公共场合要买东西的话，你如果用 PayPal 这样第三方的，会对您的这个信用卡是一种保护吧。
嗯哼，是，也是个不错的建议。好，那今天的热点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子涵，
我是肖恩，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